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沐浴佛恩十五秋；二、转变观念难事变易。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沐浴佛恩，受益无穷。我是1997年3月得法的，得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人。我的单位当时面临着散假，职工变成了搬运工，实行日工资。因工作劳累，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痛难以自理，去医院烤电打封闭，并且日益严重。修大法后，腰疼竟然不治而愈，其他毛病也无影无踪了，神清气爽，仿佛年轻了许多。我练功后，家人也跟着受益，身体都变得更好。我的丈夫是政府行政人员，吸烟酗酒，每日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非打即骂，摔盘砸碗的，搞得家里一贫如洗。我学法后，有一次他吸烟，眼睛突然红了起来，说是烟灰弄进去了，越揉越疼。到医院检查，说没什么大问题。后来他一吸烟就头疼难忍，自此吸烟成瘾的他彻底戒烟了，他也觉得神奇。后来我家成了练功点，他也跟着念书，整个人逐渐地变得好了。一个硝烟弥漫、几乎崩溃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家，是大法归正了我的家。我一家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风吹浪打不动摇。那时我除了按时学法练功，礼拜日到大街上和大家一起弘扬大法，有时还和辅导员一起到农村给新学员放录像、纠正动作，利用各种方式弘扬大法。黑暗的日子里坚持正实法。1999年720，这个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僵尸集团动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恶毒的方式，开始了对师父、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这时有个同修说，听说外地同修去北京，你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去。我带了家里仅有的300元钱就往出走，刚出家门不远，一个同修回来告诉我，各路口都被警察封锁了，走出去的已经被劫回来了。过了几天，听说最先去北京的几个同修被抓进了看守所。又过了几天，警察开始搜捕大法弟子。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欺世谎言，面对着黑云飞、警车吼、警察如疯狗的威胁，大部分同修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后来我们收到师父的新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在师父的指引下，我们想办法开始正实法。那时还没有真相资料，我就和一个同修每人买了一张黄纸，用毛笔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把它贴在一个行人多的桥上，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标语，都来围观。不几天，一个老太太和我说，这法轮功打不倒，人家写着大标语，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呢。我从这些话中受了启发，我和几名同修开始了手写标语，自己编词。由于数量太少，就整盒整盒的买复写纸， 这样可以一下印四五张。后来就有外地的同修给我们送来一些真相传单，但还是很少，我们主要是手写。后来我们又开始做横幅、条幅，做了很多大条幅，还有五米长、两米宽的大横幅，做好后选择最有利、人最多的位置挂出去。我本地周围有两座山，每天早晨都有很多人爬山，有公安、各科局长、干部和各阶层人员，他们都在山上的一个平台上歇息，我们就要把条幅挂到山顶的地方才能最显眼。通往山顶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顶上陡峭林立，荆棘丛生，就是白天上去都要小心翼翼。山顶上边是我弟的电视转播台，我们更要谨慎。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人晚上11点多带着竹竿摸着黑上去，平平整整、壮壮观观地把横幅挂上，两边再配上大条幅。回来的路上也是边走边贴标语、挂条幅，到平台人歇息的地方就放一些真相资料。有一次天黑的看不见挂条幅的树枝，我就说：“树啊，这条幅挂在你身上，你就得救了。”那树枝就突然很明显地显现在我眼前，真是太神奇了。我和同修每次在平台处分开，各自回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几处坟地，那新坟的花圈在黑夜里显得更加刺眼。山路上还经常有一些不正常的伤亡者，有时还碰到野狗，恐怖极了。每次我都是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有一次我们要到另一座山上挂大条幅，那座山更陡峭，路途不熟，我们决定白天去。走到半山腰，有的地方很适合挂条幅，但是四周有人。一位同修说，要是有雾就好了。不一会儿真的起了大雾，我们又激动又高兴，一边说着师父在保护我们呢，一边挂着条幅。下山到家了，雾也散了，大法的神奇鼓舞了同修们的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去了6个人，把这座山上所有来往人多的地方挂满了条幅，贴满了标语，放了很多真相资料，整整干了1个多小时。第二天轰动了全城，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还有一次我们在很显眼的地方挂了很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早晨上山的人、半个城的人都能看得见。一个公安副局长带着几个人急匆匆地往上冲去，一边走一边喊着说：“看法轮功这大条幅挂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直到现在，每逢敏感日，同修们就去挂条幅，我们就是要让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飘在我县的最高处，我们就是要让邪恶知道，师父不可侮，大法不可辱，法轮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进京护法风雨无阻，我曾几次想进京护法都没有成功。2001年6月12日，我们收到师父发正念的2种手印，我和同修商议，这一次我们要用正念正视大法，冲破邪恶的层层关卡，进京护法，为师父、为大法讨回公道。但是车站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听说不卡小轿车，我们就出高价钱租车。6月15日，我们租好了车，天气很好，计划天黑出发。可是到了下午6点多，我去找同修，忽然狂风大作，随着大雨就像瓢泼一样，不一会儿大街的水就淹没了膝盖。我冒着大雨找到同修，几个同修都到齐了，大家意志坚定，就是下刀子也去，司机也被感动了。就这样我们冒着大雨前行着，可是刚走了没一会儿，看见一个桥上一个小车一下被大雨淹没了，不能走了，这怎么办？我说要不今天先回去，找个好天气再去。弟弟同修说不行，正法船万魔拦，绕道去。我们返回来绕了另一条路走， 雨越来越大，路变得更加难走，车走得比步行也快不了多少。雨水透过车窗缝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在车上背着师傅的法艰难地前行着，最后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8点多的时候终于到了北京。因为大雨过后天气很是晴朗，我们到达天安门，因听说那里警察太多，不等条幅打开就被绑架了。同修们换了方式，有的用伞，有的用扇子，我带了一个天蓝色的大伞，上面写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同修们商议先上城楼喊法轮大法好发正念，然后下来打开大伞绕天安门一周。可是上城楼不让带东西，我就把伞给了同修，先上了城楼，等我下来就再也找不到同修了，转了几圈还是没找到，心里也挺担心。我就坐在天安门前的玉带桥上，对着写党魁首的像立掌发正念。不一会儿，一个人一下子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拽了起来，大声喊道：你干什么的？干什么呢？我一看是个大个子警察，我就心里发正念。不一会儿他就编了口气说：你是不是旅游团的？走到那边去。他放开了我。到了下午我才找到同修们，大家都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很高兴的顺利的返回来了。回来后我就问两个孩子：你们敢不敢去北京讲真话？那时我的大孩子才10几岁，小的才6、7岁，他们就说：妈妈敢，我们也敢。后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第二天我的两个孩子和几个同修到北京去证实法，回来后两个孩子高兴地和我说：妈妈，我们在城楼上使大劲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从那以后我就联系没走出来的同修，给他们找车租车到北京证实法去。接送资料，生死无畏。我第一次到外地接大法真相资料是在2001年春，大概是3月份的一天，我到弟弟家，看见他很苦恼地走来走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某市接大法资料没接上，明天还得去，很上火。我想从2000年7月开始，他就不断地到外地接材料，回来由弟媳分片去发。9月份弟媳被绑架，弟弟一人还在做着这件事情，我心里很难受，就站起来对弟弟说：明天我去。弟弟说：你行吗？得晚上2点动身到车站，3点坐车，8点才能到，你家离车站那么远，大半夜的你敢走吗？我说敢。就这样我回家准备了一包真相资料，第二天坐上车，每到一处我就开始发，车到了我也发完了。我找到同修接上资料往回走，到家了心想带着这么多东西别被警察碰着了，先到母亲家待会儿。刚站起来一看背后就坐着一个公安人员，真是害怕就有鬼。那时候邪恶的迫害步步升级，电视上、报纸上、广告牌上都是污蔑师父和大法的东西，恶警们更加嚣张，抄家抓人好像是家常便饭。4月份我也被非法抄家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没被带走，但恶人搜出了我自编手写的真相和复写纸，因此一直对我不断的威胁和恐吓。7月份610的头子带了一车人到我家企图绑架我，我家人大声呵斥着不让他们带走我，我立刻发正念，后来他们灰溜溜地走了。在这期间我弟有几个同修被骚扰，到了外地租了房子，也有些没被骚扰的，听说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很多，集中到一起租了房子，说是想出了家的修炼，我也想去。可同修背回材料都放在我家，还有的回来不敢进家也住在我家，因此我没出去。到了秋季，一同修回来说他和那边同修熟，叫把材料送到他家，做了几个月就出事了，又交给了我。那是2002年的农历正月18， 恶警绑架了我弟几名同修，我也受到骚扰。后来材料越来越多了，有了光盘、明慧期刊、明慧周刊，白天不敢整，都是晚上十一点后，这个时候邪恶一般不抄家了，由孩子和我做，经常是小册子就几百本，明慧周刊100多本，铺的床上满满的。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有好多次和我盯小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拿着订书机就已经睡着了。我们每次基本上都是弄到凌晨三四点，装订好后再分出各片需要多少份，最后发给各片同修。那时候资料数量很大，形势一紧张，有的地方就不拿了。没办法，我只好让孩子背上小书包，装上真相资料，和我一起上山，上楼房里去发。后来一位老同修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和我说，谁不要我要，谁不出钱我出钱，发不出去的全给我。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便哭了起来。在那艰难的岁月，在恶党红色恐怖下，他能这样做真是太可贵了。从那以后，送不出去的真相都给他，由他包成红包，我们租车到农村发。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下来一问已经到了其他县了，租车发真相资料，走遍了我弟的四面八方。2003年春季，非典来临，说路上翻包搜查，其实邪恶就是借机迫害大法弟子，送不到材料了怎么办呢？有一个同修家里有车，说开上自己的车，由那边的同修骑摩托车送到半路，可是去了一趟就说不行，因为他被绑架过，怕认出来，说找一个不着眼的，找了几个都不去，问我去不去。我当时没有多想，只说了一句话，大法弟子以法为大，去。我没有车，只好自己租车，找了一个和我有点亲戚关系的，和他说明了情况，他就犹豫了一会儿说，去吧。可是走了一会儿，说什么也不去了，用手指着前面说，你看看，到处都是警察，那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查车的时候人全得下来，后备箱都要翻，要是让人家抓住了，真是插翅也难飞。我只得给人家说好话加钱，还是不行，我就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他终于肯开车往前走了。去的时候还好说，警察一会儿让我们下来登记姓名、车牌号、喷药，把车里仔细查一遍。到了目的地，连装材料都很困难，都是同修骑摩托车到后备箱跟前，立刻打开车盖往车里一放，我从车窗里送出一些钱往他们手里一塞就走，连句话都没说过。还有一次，一个警察看见立即就朝我们车走来，我们开车就跑，司机很机灵，拐了个弯看看后面，叹口气说，幸亏人家没追上来，咱们可是来的容易回去的难呐。回来的路上不隔几十米就得下车被检查，当警察往车后边一走，我心就跳得咚咚响，真正的体验到了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银苦其心志。过了这一岗，还有那一哨，几百里地赶回来，两边的警察有多少，只要有一个多事的警察把后备箱掀一下，后果不堪设想，可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顺利地回来了。就这样，也忘记去了多少次，反正一个礼拜一趟准时去，没有一次误了大法弟子看材料，而且每一趟租车的钱都是我自己出，因为我想大法弟子的钱是用来做真相救度众生的，租车是我自己做主自己用，我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动作资料的钱。到第二年春天，邪党开什么会，我们又去接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了自己做资料的想法。建资料点，广救众生。2004年，我们开始组建自己的资料点，我们先买了打印机，由外地同修送底稿，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同修几百里给我们送底稿，除了危险，路费也很贵， 这时和我配合发真相的老同修找到我说，要建资料点在我家吧，我家方便。我当时考虑，几年来他一直很精进，心性很高，于是我们决定在他家做好，然后带到我家发往各片。后来一个同修从劳教所回来了，这样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小整体。想建资料点谈何容易，既没资金也没有技术，有谁知道我们流了多少泪，遭了多少难，多少个彻夜不眠，弄得满脸都是黑，也做不了几张资料，怎么能够救人呢？后来外地同修来帮助我们，又给了我们一些设备，又手把手的教技术，我们由做民会周刊真相资料，到做九品共产党及各种大法的书。除了外地同修帮助，以后我们缺什么就自己到省城去买，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转。一些精进的同修也参与进来了，大家除了做资料，有的时候还一起学法，唱大法的歌，同修们互相圆融，配合默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揭露邪恶，整体提高。自2003年11月份，师父的关于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文章发表后，我们就想，师父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因为自1999年720后，我们这里的公安、恶警、610在蒋氏集团的指使下，对我地的大法弟子进行了无数次的抄家、绑架、骚扰和掠夺钱财。我们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将这些邪恶曝光。于是我们就将几个受迫害严重的同修的迫害经历整理出来，编成小册子，向当地大量散发。紧接着又写了给本地父老乡亲的劝善信，和对610公安警察以及各级官员的劝善信。我们主要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目的。刚做了一部分，就听到一些人反映说，过去发的材料人们总是撕，一看是本地的，人们都捡起来看。我们听了很受启发，要彻底揭露当地邪恶的恶行，让民众明白真相，必须多散发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可是由于恶党的疯狂迫害，敢于走出来发真相的同修还是很少。这时我想起外地一个经常给我们送资料的同修说的一句话，要整体提高，怎么办呢？老同修和刚回来的同修，我们三个人切磋。刚被劳教回来的同修说，有一个地方离城很远，那里有一个同修和我一起被劳教，说他们那有70-80个同修在迫害中大概都不修了，我们先去那儿看看。就这样他骑摩托车带我出发了。那是2003年的深秋，人们正在浇小麦，山路弯弯曲曲，我们不是爬山就是过河。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地方，找到一个熟悉的同修，让他给我们联系一下过去的那个负责人。可是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来，我们只好返回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这次去我们在同修家里住了一晚，可还是没有等到那个同修。为了不麻烦同修，我们又返回来。我们一连去了3次才见到那位负责人，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同修一起来了。他妻子拽着他的胳膊，眼看着就想把他拽回去。我们抓紧时间和同修切磋，隔壁的几个同修也来了。经过切磋才知道，他们已经把书都埋起来了，根本就不练了，但是心里还想着这事情，没有放下，一直在等消息。我们说，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我们来了，师父不想落下你们，并和他们一起学习了师父的近期讲法，同时交流当前的正法进程。这时没有人再想走了，从思想状态上有了转变。交流完后我们往回走，心情舒畅极了，摩托车也快了，我们高兴地唱着大法歌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那位负责人来到我家，高兴地说：你们和我交流了以后，我们那儿的学员180度大转变，尤其是我家属，今天他非来拿资料，想为大法做点事。我先来了，我让他下次再来。我很高兴，赶紧给他收拾了一些资料带回去。后来我们又去了几次，这个地方的同修基本都走出来了，而且很精进，因此我们很受启发。紧接着我和同修开始了一个村一个村的找同修交流，哪怕这个村有一两个人，我们都要找到他们，把他们组织到一起学法交流，使他们走入整体，跟上正法进程。为了鼓励同修们跟上正法进程，我们看到网上外国大法弟子举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全球公审江泽民，并成立沈江大联盟。又看到明慧网上有的同修搞采江，我们想这几年同修们受的迫害，对江氏深恶痛绝，为了帮同修更快地走出来，我们开始了沈江采江，先在城内做，然后再到农村，每到一处先画上江的丑像，让同修们揭露他的恶行。有一个村的同修因害怕不敢让我们进家，也不让我们进村，我们就在大河滩里，在一个大石头上画上江的丑像。同修们一看这场景，哭的哭，讲的讲，这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有多少人生活在红色恐怖中。同修们义愤填膺，都开始揭露江的罪行。一轮沈江交流法会下来，同修们的怕心小多了，随时正法的心迫切了。紧接着我们做了江的丑像，凡是本地同修一同行动，一晚上贴满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让这个罪大恶极的大魔头千人踏万车压。当时的心理状态还是有些常人的情。为了帮同修们更快地走入整体，跟上正法进程，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和城内各片及农村的同修交流，一遍跑下来差不多得一个月。到农村几乎都是晚上，我们都是下午走，因农村同修忙，9点多还到不齐，再交流一会儿，我们每次回来差不多都是晚上12点多。有时刮风，有时下雨，有寒风凛冽的冬天，有酷热难耐的夏天，有陡峭的山岭，也有崎岖的小路，有的时候摔跟头，有的时候因夜太黑了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来。有一次在一个岸边，我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人在哭，好像就到跟前了，摩托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我估计就是晚上12点的时候，那真是吓得毛骨悚然。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我不敢告诉同修，怕他以后再走到这里害怕。还有一个地方离城里70-80里路，一路上都是拉煤车，晚上回来那煤拉的高的像山一样，把我们夹在中间。同修带着哭声喊了一句：好怕呀。还有一次回家路上，看见路边一个地方灯火通明，我告诉同修往跟前走走，放点真相。到跟前一看，是个死人。后来听说那人才20多岁，是被电死的。半夜3更，就我们两个女人，回家还有几十里路，要不是修了大法，绝对不敢走。我们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要求自己不在同修家住宿，也不吃饭，夜多深也要往回走。有的时候一天跑好几个村，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在村外等一等，等吃饭时间过了我们再去。我和同修饿了就被师父的法庇顾，我们每次交流的内容就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学好法，提高心性，重视发正念和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众生。就这样，我弟的大法弟子凝聚力越来越强。记得2003年师父生日那天，大家聚在一起有20多人，到2004年这一天就有70-80人，到2005年给师父过生日已经达到100多人， 而且还有外地的同修。我们挂上师父的大法像，放上水果鲜花，有的跪在师父像前磕头，哭得抬不起头来。今年的残酷迫害，同修们的心情是何等的凄苦。看师父的法像又高高的堂堂正正地挂在正面墙上，那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救度众生，神在人中。2004年9月份，师父发表了《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新经文。这时候我的大法弟子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真相标语贴满了各个路上的电线杆，标牌上都写着法轮大法好，大法横幅条幅到处飘扬。还有的大法弟子用刻石头的工具把法轮大法好刻到路边的石头上。这时候邪恶的嚣张气焰好像是一下子消失了，我们的资料点也成熟了，就是偶尔有个做事不慎被绑架的，很快就放回来了。同修们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720以前的修炼环境了。虽然是这样，可是离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的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还相差很远。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于是找了一份我们本地的地图。我们跪在床上，用小刀轻轻地一个箱一个箱地弯下来，再从电脑上放大，制成一篇一篇的小地图。这样一看，有好多小村庄我们根本不知道，而且过去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个乡镇，有多少个村庄。若不是师父的指导，很可能这些地方的众生就得不到救度。我们又开始组织开交流会，认真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然后将地图发下去，同修们组合包片儿，这样就避免了真相发重复和漏村漏户的现象。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由临近的大法弟子做，哪怕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也要把真相送到。其中有一个同修主动承担了一个大乡镇，有25个自然村做真相的责任。大法弟子啊，为了救度众生，正是一当十，十当百。我和几个同修承担了一个离城最远最偏僻的乡镇，听说那里山很高，还有狼。我心想，晚上发传单的时候带个什么武器呢？我们从上午8点租了个车，一边走一边发材料，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才回来，发了几千份真相，贴了上千份的标语。遇到一些人，我们给他们讲真相，递传单，他们说，你们真是太辛苦了，谢谢你们。为了不耽误同修们做好3件事，我们一下做了10万份真相传单，还有小册子光盘。同修们背着真相，背着方便面，翻山越岭走向船户，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手把手地送传单。还有一个地方经常堵车，当地人就做小饼卖给司机。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也做小饼，别人卖1元，他们卖5角，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讲真相救世人。我们这里有一个邪党的纪念馆，同修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是邪恶的黑窝，于是整体配合到那里发正念讲真相。一次，一个邪党的头子要到这里来视察，大法弟子做了很多的标语和条幅，准备贴在邪恶头子路过的地方。可是邪党怕大法弟子贴标语，每个电线杆跟前花50元钱雇一个人看着，而且还来了许多外地的警察，连本地的警察几乎布满了大路的两边，气氛恐怖紧张。我们整体交流了一下，要大家时刻牢记师父的教导，用理智去正视法，精进要旨二，理性，并集体背诵师父的心字名，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其中留下一部分学员在家发正念，去做的大法弟子理智智慧，绕路从公路两边的山道上去，巧妙地把条幅都挂在了马路两边的树枝上。邪恶以为胜利了， 没看见大法弟子的踪影。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大路两旁的山上到处飘扬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同修的整体提高让邪恶很震惊害怕。一次一个参与迫害的人说，就咱们这儿的法轮功到底有多少人，一晚上撒的传单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另一个说，有一万人。这个人吃惊地回答，一万也多，真是遍地开花，越打越旺。由于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我地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从来不敢出来的同修也出来了，前年后不练的又重新出来练功了，同时也有新学员不断地走进来。突遭迫害，有家难归。2005年11月2日下午3点多，几十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恶狠狠地吼着，已经抓了你们好几个人了，什么都说了，你这里很重要，把前门后门都堵住，开始抄家。他们抢走了我的电脑、两台打印机、录音机、师父法像、录音带和大法的书，还有香炉和花瓶，价值10000多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正念走脱，从此流离失所。离家出走以后，邪恶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天天骚扰我的家人，逼我的家人说出我的去处，并到学校威胁我的女儿。那时我女儿还不到12周岁，被恶人恐吓得两腿哆嗦着站立不住。老师看着孩子挺可怜，站在一旁说，别害怕，别着急。警察逼着孩子说出我的去处，说出别的同修，并吓唬孩子说，你知道你妈妈犯的什么罪，可比杀人放火都厉害。杀人放火是刑事罪，你妈妈犯的是政治罪。杀人放火花点钱就能出来，你妈这事儿花钱也别想出来。还威胁说，你想考好大学考军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还不断地传我丈夫到公安局，最后写好封条要封我家的门。丈夫被逼得走投无路，觉得没法活了，就说，反正我也不能活了，我躺下你们用刀砍了我，要不你们躺下我拿刀砍了你们。警察一看这情景，没敢再封我家的门。但是邪恶把我定为本地迫害重点，对我的家人说，告诉你，只要抓住了，弄死你像玩一样，别人谁都没事，就他不行。并让家人看一些资料，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因此对我上网通缉，定为在逃犯，拿着照片到处找我，还时常威胁我的家人说，再不回来就起诉他，让他赶快回来。我被逼得四处奔逃，一方面承受着邪恶追捕的压力，一方面承受着离别家人的凄苦，特别是我幼小的女儿，生离死别呀。再一方面担忧着邪恶对我本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会加重，因为他们知道了许多事，痛定思痛，我认真地向内找。由于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以后，环境宽松了，我们因此起了欢喜心。再因为忙于做事，放松了学法发正念，也不太注意安全的问题了。2005年11月1日晚上，整体配合做真相，一个新学员被绑架。第二天晚上，资料点被抄，负责资料点的老同修被迫害，正念走脱。负责印资料的同修夫妻二人被绑架，还有一些农村主要负责的同修也被骚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的压力很大，几乎承受不住。这时邪恶一直在追找我，不断地骚扰我的家人，家里的电话被监听，我只好用公用电话打到女儿同学家。女儿哭得泣不成声，告诉我走得越远越好。有的时候身无分文，有的时候天黑了也找不到住处。由于经济的窘迫，我由3顿饭改成2顿，又由2顿减到1顿饭。因为在逃难，求人帮忙都很难，其中遭遇到的讽刺、挖苦和欺辱更使我痛不欲生，几乎精神崩溃。我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几个月我就头发皱白，牙齿脱落，体重由120多斤降到了90多斤。在那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 一次我就剩下100元钱，花了煤气费，我就没钱了。当我去拿钱的时候，一看成了200元。在那种情况下，钱是数不错的，可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又有一次，又只剩下100元，心想要是再有100就好了。清清楚楚的，刚将100元放在床上，一会儿去拿，又变成了200。我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佛恩浩荡，唯有精进正念正行报施恩。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精进要旨二，路。我一下清醒了，于是我就开始背法，坚持每个正点发正念。流离失所的第一年，我就背了7遍转法轮。后来到了我儿子上大学的地方，心想要让这些大学生知道真相。一次学生们去旅游，我也跟着去了。路上和一个学生一讲，那学生就说，哎呀，你吓死我了。讲了2个都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太难了。到了旅游景点，进了一个洞，里面有一些佛像的东西，学生们就开始照相，并拉着我也照。第二天把照片放在电脑上看，我的头顶上悬着一个大法轮，身边还有几个小的，图案似现非现，让学生们看，他们都说不可思议。我拿书上的法轮比较让他们看，他们都觉得太神奇了。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开始听了，而且每个人都做了3退。之后我们就包上饺子做好吃的，让儿子将他认识的老师和学生请来，给他们讲真相做3退。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朵小花，一边讲真相一边发资料。我们做了江泽民七人和几本9瓶共产党送给学生们，他们看了后都说好，有的还用打印机复印。后来邪恶要查户口，房东不让住了，我只好离开了。但是无论怎样艰难，我都坚持做好3件事。奥运之前我又回家了，但是从来没有露面。想到奥运之前邪恶要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因看网上其他地方有很多同修被绑架，我和同修商议，我们走一圈和同修交流一下，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刚走2个地方，邪恶对我就有了动静，警车堵住了路口，我走不出去了，就到了一个亲戚家。有一天亲戚和我说，大队书记看见了我，说一个法轮功分子窝藏在你这里，说大队有照片。亲戚不敢留我了，就到另一个亲戚家问敢不敢留，那个亲戚也不敢留，我只好到附近的山上。一次快下雨了，我走进一个可能圈过羊的房子，我刚走到跟前，主人就来了，我又赶紧离开。晚上没人的时候，我就到河滩上背书打坐发正念。正是夏天，地上很潮，虫子很多，便起了一身的疥疮，仰起来坐立不安，真的是如坐针毡。恶人每天骚扰我的家人，开始说让我回家自首，后来说办个取保候审就行。家人和我商议，我说什么也不办我才回去，他们答应了。因为马上面临奥运，他们怕我再去北京踢了他们的饭碗。回家后第二天，国保大队就来到我家，印好了取保候审的手续让我签字，我不签，家人怕我被带走代签了。从此结束了我流离失所的生活。紧接着是单位的正副局长、办公室主任4个人轮流坐在我家里监视，他们看到我瘦得皮包骨和身上的疥疮也很同情。我写了几句话给他们，流离失所3年整，尝遍五谷和杂陈，共产邪党把我追，邪恶小人将我污。1年360日，风霜刀剑严相逼， 步步都是历血路，字字都是泪血成。他们看完都眼睛湿润了，都说共产党不对，也都做了三退。奥运过后，因好多学员被带动，我们又开始到每片和同修交流，希望大家建立起学法小组，坚持发正念，整体配合，救度众生，讲真相，并换回昔日的同修，还将学法小组的人员进行搭配，让那些不识字的同修都能听明慧周刊和师父讲法，从而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目前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宽松，同修们都能稳步地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师父最近几次讲法更讲明了救人的重要性，同修们也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也和同修一样，妥善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用慈悲去换回常人的良知。十几年随师正法的历程，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师父高深法理的指导下走过来的。我们只有学好法，保持强大的正念，坚定地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处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也想参与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虽然我修得不好，写作水准不高，但这是我实实在在的修炼经历，我把它写出来，向师父交一份答卷。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交流稿。转变观念，难事变易。我是1996年6月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16年多来，在师尊的呵护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回顾自己的修炼经历，感觉到师尊时时在我身边看护着，不管是去几千里以外的老家讲真相劝三退，还是同修之间的见面交流、互传资料和信息等小事，都感到师尊在给做了铺垫，都是师尊在操劳。我深感做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的太幸福了。今年5月份的一天中午，我从外面骑自行车回小区，一位我已给他讲过真相并已三退的值班保安招呼我过去，小声地告诉我要注意安全，谁举报你们就可得奖金，别被人跟踪。刚才派出所开车来了几个警察，不知干什么，走时还在墙上贴了那东西，并用眼神告诉我贴的位置。他再次提醒我，他们要大家都监视你们，没良心的人只要有钱拿，什么都干，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我谢谢他，表面上装没事，但心里有点紧张。到家后正好赶上12点全球整体发正念，之后我针对本地区延长发正念时间，清除本地区邪恶妄图继续干扰正法，阻碍世人得救，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那些天刚好我丈夫不在家，我生活上可以简单点，抓紧时间多学法，多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找到自己近期练静功发正念经常昏睡，主意识不强，学法在赶进度，没入心的去认真的学。小区内的大法真相没有讲到位，还有怕戏没去。同住小区内的一位老年同修视力不好，很难走出去，我就经常用 MP3 和 MP4 给他传明慧周刊等。在前些日子，这位同修说暂时不要给他东西，他丈夫不让他修大法，已拿走了装有明慧周刊等资料的 MP3， 还威胁他要告他，追问这些东西是谁给的。同修反复叫我要小心， 她丈夫已告到小区物业某某，而这位物管有时摩托车上挂了公安的牌子。我给他讲过真相，但不愿听也不三退，说什么也没加入过。我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就好像邪党宣传是针对我来的，担心有监视，不敢去清除。第二天我没外出，在家集中精力学法，除学师傅的转法轮外，还学了精进药指和红银，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每次不少于20分钟。到晚上发正念时加了一念，让保安将邪党宣传品清除掉。第三天上午我外出时发现没有人去清除。我很想外出能遇到同修，请同修帮助我发正念清除。慈悲的师父真的让我遇到了同修甲。听了我说的这件难办的事，同修甲说，你顾虑心太重，这几天各小区可能都贴了邪党宣传品，以同修家所在的小区也贴了，他发正念让保安撕掉，已经清除了。我所在的院门口同样有，早上发完6点整的正念后，我下楼将它撕烂扔了。我明白了，那是邪党在垂死挣扎的表现，不是针对我个人干的。同修能以正念清除，而我所在小区的世人仍在被邪灵宣传毒害，那是我的责任，我为什么就清除不了呢？顾虑心太重，同修甲的这句批评点醒了我。向内找，实质还是怕心、私心在起作用，看重个人的安全，而不顾小区500多户百姓被邪灵宣传毒害。同是师尊的弟子，我也要正念十足地去做好，做到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红银二正神。我一路往家走，一路背着师父的法，到了小区大门口，见到那邪灵宣传品，发出一念，不允许他继续毒害世人，请师父加持，让保安坐那儿别动，我就立刻清除他。我走到跟前，一只手扶自行车，一只手去掀邪灵宣传纸，没料到那东西很厚实，又粘得很牢，要使大劲才行。只掀下约1/3，见有人从大门处走来，我赶快推着自行车离开了。回家后，懊丧极了，恨自己不架好自行车，两只手同时使劲就能掀下来，可我又被怕心干扰了，没做好。怎么办呢？想起了师父的教导，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认真学了师父关于正念方面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是功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念等，尽量整点都发正念。当天晚上只睡3个来小时，精力充沛，发正念不迷糊了。我想用正念让保安去清除。第四天早上，我参加6点整体发正念后，借外出买早点，看到邪灵宣传品还原封不动地贴在那儿，只是上面掀下的约1/3盖住了一部分文字。我离大门口有10来米处，想让保安待屋里去，我要彻底把它掀下来。可保安见有人就往外走，眼睛直看着。我脑中显现，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意识到自己必须转变观念，不避开他们，将他们当成我要救的有缘人，发自内心的要救他们。我就直接告诉他们，这墙上贴的东西在散发毒气害人，对你们不好，对小区所有的人都不好，他毒害人，我睡不着，特地来清除他。一位保安说，那是派出所警察来贴的，不好。他话没说完，我已经双手使劲撕下来，拿在手里不知如何处理时，那保安接着说，你为我们好，那就扔到街边垃圾桶去吧。我知道是师父法身在帮弟子解难。 这小区值晚班的保安我没有讲过大法真相，利用这机会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中共与江氏集团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用谎言欺骗善良民众，让民众无端的仇恨神佛，仇恨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最终目的是要毁掉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不是戏言。现在已有一亿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声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神佛只看人心，小名化名都可以，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就管用。当班三名保安有两人同意退了少先队，另一位已明真相退过了。事后我又找机会专程送给他们神韵晚会光碟和真相小册子。就这样，我自己觉得很难办的事转变观念后很顺利地办成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